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是梁志勇牧师，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进入受难周的默想。愿上帝祝福我们的听众，也祝福我们所做的工作，使我们成为多人的祝福。我们知道基督教会有一个美好的传统，就是在复活节前一周就立为受难周，来默想主耶稣基督的救恩。按照主耶稣基督从荣入圣城的那一天开始，到他上十字架受死复活前后总共八天，每天一个主题，帮助圣徒更清晰地看见救主基督。这八天分别是：周日荣耀日，周一是权柄日，周二是教会日或者称为训会日，周三是安静日，周四是团契日，周五是受难日，周六是预备日，周日是复活日，也就是复活节。这个八天受难周的默想，在近2000年的教会历史中激励了亿亿万万的基督徒，帮助我们定睛我们的救主基督，更认识福音真理，坚定跟从基督的心志。我们也要在圣灵的感动之下，借着这八次受难周的默想的分享讲道，帮助弟兄姊妹仰望基督。所以我们求主祝福我们的工作，使他如同在主耶稣基督手中被注谢过的五饼二鱼一样，能够造就多人。感谢主，我们今天进入主耶稣基督受难周默想的第五天，团契日的默想。让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爱我们的主，你是眷顾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让我们进入受难周默想的第五天，我们要默想团契日。主啊，祈求你施恩引导保守我们，让我们在今天的默想，在今天的分享当中，我们可以真的是看见你真理的光，你用你真理的光照亮我们前面的路程，你用你真理的光照亮我们的心，让我们不在黑暗里行。我们特别求主你怜悯眷顾孩子这个软弱卑微的器皿，让孩子的口所说的是合你心意的，是造就弟兄姊妹的。也求你的圣灵引导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让我们听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存着慎思明辨，存着敬畏主，存着祷告的心来聆听，使我们可以在团契日的这个真理分享当中，我们同得益处，同得造就。主啊，祈求你将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分别为圣，让我们可以借着你的话语，借你的真理，我们也都分别为圣。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感谢主。那么我们今天是进入到我们主耶稣基督，真的是受难周我们默想的第五天，就是团契日的默想。那么关于团契日的默想，其实它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看到我们前四天，第一天是荣耀日，荣耀日让我们看见的就是主耶稣基督他的荣耀。我们也看到主耶稣基督和世界的关系，就是世人他们都要欢呼说上帝的王，天国的王进入耶路撒冷。那么我们第二天看到主耶稣基督他福音的权柄，就是我们看到他洁净圣殿，我们看到他咒诅无花果树，我们看到福音是大有能力大有权柄。我们的主基督是有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我们看到他的权柄。那第三天我们看到的是主耶稣基督和神的话语之间的关系，就是训会日。他其实就是那生命之道，他来了是要把神的道向我们彰显出来，让我们认识真理，真理使我们得自由。 那第四天呢，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安静日，让我们看见他和上帝之间那种深深的那种关系，那种相交，也提醒我们与上帝要有更多的独处和相交。那今天的团契日，让我们看见的是主耶稣基督和他教会的关系。那么在团契日这方面的真理有非常的多，我们今天呢不可能把所有的真理我们都拿出来分享，我们只分享其中的一段，按着圣灵对我们的引导和感动，我们来借着这段经文来思想主耶稣基督的团契日。我们要读的经文在马太福音第26章，我们从26到30节的经文，马太福音26章26到30节的经文，我读给大家听。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福，就掰开递给门徒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喝这个，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但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我父的国里同你们喝新的那日子。他们唱了诗，就出来往橄榄山去。我们看这里面，就是我们说团契日的一个核心的事件，就是圣餐礼的设立。我们知道团契日就是主耶稣基督他抓住最后的时间，可以和门徒安静在一起，他和门徒一起设立了圣餐，和门徒一起享受爱宴，包括他们后来唱了圣诗往橄榄山去，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就准备受难。那么我们看，这是主耶稣基督他和门徒在一起享受和门徒之间的团契相交，所以我们称这天为团契日。那关于团契日，关于圣徒之间的相交，圣徒之间的相通，在我们的使徒信经当中都体现出来，说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那么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呢，这方面的真理真的是非常的多，也像我们之前讲的，你会看到这样的真理其实这个世界是装不下，我们要看到这样的真理真的是教会已经讲了2000年了，但是我们不是只是在重复，我们不断的看见这些真理它的大光。我们今天要被圣灵所感动，我们也来分享这个真理的时候，我们是被圣灵引导从一个角度去分享。那么我们要从哪一个角度来跟大家去分享呢？我们说我们今天来认识团契日的时候，我们是从圣约的角度来跟大家去分享。所以我们要讲的这个第一个要点呢，就是我们来认识圣约，我们来认识圣约。关于圣约呢，其实有一门神学叫圣约神学，是非常丰富的，我们也不可能今天把它都讲出来，但是我希望借着我们对团契日的分享，那么我们从圣约的角度来分享这个团契日的时候，能够给大家更深的看见。那关于这方面的认识，我说关于上帝的圣约，我希望大家借着我们今天的分享认识两方面的内容。第一，你去认识圣约的特性，三大特性。第二，认识旧约和新约之间的不同。第一，认识圣约的三大特性；第二，认识旧约和新约的不同。那么关于旧约的三大特性，我们说我们看到圣经当中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和上帝之间我们是有立约的关系，所以我们学习的圣经有旧约有新约，对不对？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约它到底代表着什么，约它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说就这个圣约的三大特性，第一个特性就是关系性。当我们讲立约的时候，我们就强调关系，就是我们的上帝是立约的上帝，我们是上帝的约民，就表明我们跟上帝之间是有关系的。就像两个人签合同，如果不签合同，他们完全可以是陌生人，彼此不认识。但是当他们一旦签了合同，一旦立了一个约，他们之间就有了关系。我们跟上帝之间有约的关系，所以我们说你要看到约，它第一个就是表明关系性，我们是跟上帝有关系的人。其次，它第二个特性我们说叫做永恒性。为什么叫做永恒性？世上的人签合同立约，这个约是以人的认识，以人的约文为基础的，而人的约文不管他认识多么精妙，他总是会被废去。 而我们是以神的话语，是上帝跟我们立约，我们的永生神跟我们立约，所以这个约它就带有永恒性。所以它就带有永恒性。我盼望大家还记得我们之前讲训会日的时候，主耶稣说过这样的话，他说天地都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被废去。所以以人的话语为基础的约，它都不具有永恒性，而我们是以神的话语为基础的，所以它就有永恒性。这是我们讲的说圣约的第二个特征，就是永恒性。所以你看，团契日表明我们跟基督有关系，这叫关系性；表明我们跟上帝有关系，这叫关系性；表明我们弟兄姊妹之间原来本来没有血缘关系的，但是因着基督的爱我们联系在一起，这叫关系性。而团契相交它还一定带着永恒性，就是有基督立约的血在我们当中，所以我们与主耶稣基督有永远的关系，我们与众圣徒有永远的关系，甚至离开这个世界的圣徒，我们只是现在暂时见不到他们，将来在新天新地里面，我们永永远远在一起。为什么可以？因为它的基础是上帝永不改变的话语，这个叫做永恒性。那第三个特征是什么呢？是神圣性。因为上帝跟我们立约的目的是让我们分别为圣，所以主耶稣基督他说，这是我立约的血，使你们的罪得赦免。我们的罪赦了，我们被上帝分别为圣。弟兄姊妹，我们看我们知道这点的时候，当我们讲到团契日的时候，我们从圣约的角度，我们说团契日它要彰显这三方面的关系：关系性、永恒性、神圣性。这三个特性都要彰显出来，我们在团契当中要彰显我们跟上帝有关系，我们跟圣徒有关系。我们在团契日当中，我们的默想当中，我们在圣徒啊，真的是我们去过团契生活的时候，我们要表达那种永恒性，我们对永恒的盼望，我们对永生的确据，我们对上帝永远的爱的坚守和信心。我们要有神圣性，圣徒聚在一起它不是俱乐部，因为我们是被分别为圣出来，我们可以讨论日常的事物，我们可以分享我们家里面遇见的艰难，但是我们一定知道上帝在我们当中分别为圣，使我们过圣洁的生活来荣耀他。这是我讲圣约的三大特性：关系性、永恒性、神圣性。那么在主耶稣基督设立的圣餐里，在主耶稣基督和门徒的关系以及我们彼此的关系上面都要体现出来。那么我们讲的第二个重点就是关于圣约，我们说第二个重点就是新约和旧约的不同。我们知道当我们立约的时候，我们要有立约的双方，要有立约的内容，要有立约的凭据。那么我们说新约和旧约有什么不同呢？你注意主耶稣基督他在这里告诉门徒，他在这里告诉我们说，这是我立约的血。在其他的福音书，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都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主耶稣说这是我另立的新约。所以新约的原因在哪里？为什么我们叫做新约而不再叫做旧约？不是我们根据年代划分的，是因为基督划分的。所以主耶稣基督说他来了，立了一个新约。所以旧约和新约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话题，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真理，但是我们今天呢不可能展开跟大家去讲。但我希望大家记得几个结论，刻在你们的心里面。就是我说我希望大家记得什么呢？就当主耶稣基督他在圣餐礼上面去设立圣餐的时候，他要告诉我们他立新约。那么基督的新约和圣经上面所记载的犹太人的旧约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我们说基督的新约是终极之约，是一切旧约指向的终点和目的地。我再讲一遍，基督的新约是终极之约，是一切旧约指向的终点和目的地。旧约里面从上帝第一次跟挪亚立约，你会看到这是圣经上明确讲立约的时候，是挪亚方舟之前方舟之后，上帝说我要与你立约。那么一直到后来的亚伯拉罕之约，包括上帝跟大卫家立约等等，这些所有这些旧约里面的约，它指向的都是基督的约。这些旧约它都不完全，所以在希伯来书里面有总结。希伯来书的作者在希伯来书第八章他说，旧约的时候他们所供奉的事是天上事的形状和影像， 就是基督才是本体，而旧约呢，旧约是照着本体的影像，是指向新约。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做一个比喻让大家明白，我们说你会看到比如说有些人作画的时候请一个模特坐在那里，很多学生围着他画，但是每个学生画出来的画不太一样，但是所有的画都不是本体，它只是临摹，它只是像这个人，而且跟他的技巧有关系，跟他的侧重点有关系，所以画出来各不相同，但是这个模特本人才是本体。所以旧约都是照着山上的样式，所以这个上帝跟摩西讲的时候说，你要谨慎做各样的物件，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就是告诉我们说旧约那些东西呢，都是照着本体在描绘，它只是体现了本体的某个方面，而本体就是基督。所以你一定要知道这一点的时候，新约是旧约的指向，新约是旧约的终点，新约是旧约的目的地。所以基督的新约是终极之约，基督的新约是旧约所指向的。所以你要明白这点的时候，新约一定比旧约它要荣美，它要丰富。那可能有些弟兄姊妹就会问了，梁弟兄，你这样讲我同意，那你凭什么说基督的新约是终极之约呢？我说基督的新约之所以我们说它是终极之约，是因为基督的约是不能更改也不需要更新的，旧约是需要更新的。所以在希伯来书里面讲第八章十三节说，既说新约就以前约为旧了，但那渐旧渐衰的就必快归无有了，就讲到旧约它会衰旧的。那么基督的新约为什么不能衰旧？因为旧约是用那些牛羊的血所立的，旧约里面没有更新改变我们的心，而新约把这一切都改变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新约而且它是以基督为根基的，我们今天讲我们会看到是用基督的血所立的。那么如果我们去查考圣经，就更清楚地知道这一点。比如说圣经里面讲说，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地居住在基督里。所以我说新约是终极之约，我说从这节经文就可以得出这个结论。为什么？因为还有没有比上帝更丰盛的呢？不可能。而上帝说他本性一切的丰盛都在水里面，都在基督里。所以基督的新约他本身不会衰残，基督的新约也不需要更新，因为他已经是无限丰盛，是最丰盛，永恒的丰盛都在他里面，所有的丰盛都从他那里出来。所以基督的新约是终极之约，基督的新约是旧约指向的目的地和终点。我们要明白这点的时候，所以我们说旧约它是美的，它是好的，它是卓越的，但是新约比它更美更好。我们就做一个比喻让大家知道，我们说其实上帝的旧约胜过这世界上面所有的宗教所有的文化，你找所有这个世界上面任何的宗教，只要跟上帝的旧约比，他们都被比下去，没有一个能比。你找世界上面所有的文化跟上帝的旧约比，他们没有一个能比过去，他们都要被比下去。但是当新约来的时候，新约比他更卓越。就我们说做一个比喻，什么比喻？就像有一个运动健将，其实这个运动健将是世界第二，这个运动健将在世界当中任何人都没办法跟他比。假设这个世界健将是个这个短跑运动员，没人比他跑得更快，任何人跟他比都会输给他。但是冠军来了，这个冠军超过他，一定超过他，他总是胜不过这个冠军。我说那个世界第二就是旧约，那个世界第一呢就是新约。所以旧约是美的不得了，里面充满了智慧，充满了真理，好的不得了。我们研读非常重要，非常好。它之所以好，因为它隐藏着基督，它指向着基督。然后新约是基督来了，所以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就晓得说，这是我说大家关于圣约的认识你要知道。希望借着今天分享，你至少知道这两点。哪两点？一，你要知道圣约的三大特性。哪三大特性？一，关系性；二，什么？神圣性；三，永恒性。那第二，关于圣约你一定要知道说旧约和新约的关系，就是新约是旧约所指向的终点和目的地。那么新约是终极之约，上帝一切的丰盛都在这位新约的基督里面，它不需要更新，它也永不衰残。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我们看待我们基督徒的团契，不能够仅仅看到这是一种人际关系，甚至以为它只是社会关系的另外一种延伸，延伸到教会里面的。不是的，我们要看到基督徒之间的团契关系乃是建基于上帝赐给我们的这个神圣立约之上的，建基于这样的一个伟大的神圣根基之上的圣徒的相交。基督徒的教会和团契，我们不是普通的宗教组织，乃是因为我们与上帝建立了永恒神圣的圣约关系，因着这种圣约关系，我们可以彼此连结在一起，所以这种关系本身就带着神圣性，带着永恒性，带着属天的性质。而且我们新约教会里面的这种关系，因为我们的根基是主耶稣基督宝血所另立的新约，这个约比旧约更美，这个约所说的比旧约更好，这个约更加强大。因此我们所拥有的新约教会的圣徒关系是比旧约时代的圣徒关系更强大、更广泛、更丰盛、更荣耀、更纯洁，也更有拓展力，也更有吸引力。所以你就会看到旧约时代他们的传播仅限于以色列人当中，但是到了新约时代，基督的教会真的是传到万民万邦之中了。感谢主，这就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一点。那么我们要讲的第二点是什么呢？我们要讲的第二点就是在团契日当中的一个重要的东西，就是主耶稣基督设立的圣餐礼。我们说圣餐是什么？我们刚才跟大家分享的时候，我们说讲到约的话，它要有立约的双方，它要有立约的内容，它还有立约的凭据。所以我们 看到上帝跟挪亚立约的时候，他就说我立约的凭据是什么呢？我立约的凭据是云中的彩虹。那么我们新约立约的凭据是什么？我们新约立约的凭据就是基督的血，就是基督的血。所以你看，讲到这里的话，当然主耶稣基督和逾越节有关系，因为逾越节是预表基督的。所以在逾越节的时候，摩西跟以色列百姓怎么讲呢？摩西将血洒在百姓身上，说你看，这是立约的血，是耶和华按着一切话与你们立约的凭据。所以逾越节的时候已经表现出来不同，和挪亚之约和亚伯拉罕之约又进了一步，因为血出现了。但是那个血呢，还是用的是牛羊的血，还是用的我们眼睛能看到的，我们人手能摸到的牲畜的血。而希伯来书里面讲说，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所以旧约的时候，他们不断的要去立约，不断的要去献祭，是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不能除罪。但是我们这些新约的圣民为什么经常要举行圣餐礼？因为圣餐礼是一个约的记号，是约的凭据。哪个约呢？新约的凭据，新约的记号。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说新约是用主耶稣基督的血为凭据的。那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从这个角度来讲，你说旧约宝贵呢，还是新约宝贵呢？是旧约荣耀呢，还是新约荣耀呢？你明白这个道理，基督徒就不应该羡慕逾越节，因为逾越节是用那些普通的羊羔的血作为记号的。但是我们新约的圣徒，我们新约是以基督的血作为记号，所以这个是最宝贵、最神圣、最荣耀的凭据，最永恒的记号。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为什么圣徒团契要经常举行圣餐礼？从圣约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就是来把我们与上帝立约的记号和凭据我们拿出来。所以圣餐礼的时候，就如同好像两个人来谈，哎，我们这个生意该怎么做？哎，我记得我们原来合同上写得很清楚的，来，我们把合同拿出来，我们再读一读。哦，是，我们应该这样去做。那么我们的圣餐礼是拿出什么呢？拿出我们和上帝之间立约的凭据。我们说拿出基督的血。所以当我们举起杯，当我们拿起饼，我们是在宣告上帝跟我们有立约，这个立约的记号和凭据就是基督。所以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会看到新约的圣餐礼是最卓越的圣礼，超过旧约任何的圣礼。所以基督徒不需要去过逾越节，基督徒也不需要去羡慕什么除教节，因为我们有这两个圣礼就足够了。 我们有基督的洗礼，我们有基督的圣餐礼，这就足够了。你要从这个角度来讲，我再讲，我希望大家，我用一个比喻让大家去明白。我们说旧约是指路牌，新约是目的地和终点。我再讲一遍，旧约是指路牌，新约是目的地和终点。就是旧约不断地告诉我们说，哎，你往那儿去，往哪儿去，其实他就指基督，说你往那个基督那里去，你去，他将来会来，然后那他来的时候有什么记号，他有十字架的记号，他有这个圣婴孩的记号，他有复活的记号，啊，他有怜悯的记号，他有爱的记号，他有流血的记号，等等等等，这是一路的指路牌，就像我们拿着地图，然后说，哎，你往前走，然后呢，这是一个，啊，你再往右转，这是又是一个，你再啊怎么怎么样走多少公里，再往哪里去，然后旧约就是这样的指路牌，它的目的地和终点就是基督，就是基督的新约。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这些，我们晓得这些时候，当我们举行圣礼的时候，我们在团契当中经常要举行圣礼，因为我们要宣告上帝的圣约。所以旧约的割礼和逾越节是盼望将要来到的基督，而我们新约的洗礼和圣餐礼是宣告已经来过的基督。旧约是盼望还没成就的救恩，而新约是宣告已经完成的救恩。所以在希伯来书里面讲说，主耶稣基督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所以我们是宣告他已经完成了，而且旧约的祭司他们真的是不断的在献祭。但你要注意，我们基督徒的圣餐礼是不是献祭呢？我们说不是。为什么不是？旧约之所以不断的献祭，因为牛羊的血永不能除罪，所以他们要不断的献祭来提醒他们说，人是有罪的，律法是不能解决罪的问题的，旧约是不完全的，你们必须仰望新约。而我们新约的圣徒，我们新约的教会不断的举行圣餐礼，这个圣餐礼不是不断的献祭，而是不断宣告那一次的献祭已经完全。我再讲一遍，旧约是不断的献祭，献了一次又一次，献了一次又一次，而新约的圣餐礼不是献祭，而是不断宣告那一次的献祭，这是完全不一样的。为什么？因为旧约的祭不完全，所以他要不断的做。就像举个简单例子，好像一个孩子考试不及格，不及格，但这门功课他必须过关，所以他就不断的复习，不断的考试，不断的复习，不断的考试，直到他过关。什么时候过关？新约来了过关。而我们呢，我们新约就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学霸，然后说我考了100分，所以他的爸妈经常提起这件事情，啊，他的小伙伴经常提起这件事情，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宣扬说，你看，这是一个学霸，他一次过，他什么都搞定了。我们主耶稣基督，我们就说他就是才是真正的属灵的学霸。我们主耶稣基督，他一次献上永远的赎罪祭，所以圣餐礼不是献祭，圣餐礼是不断的宣告，不断的纪念那一次的献祭，因为那一次的献祭已经完全。这是我们跟弟兄姊妹，我们说我们跟大家分享的第二点，就是你在团契日的默想当中，你要知道圣徒的团契当中经常会有圣餐礼，而圣餐礼它指向的就是基督的新约，圣餐礼就是新约的凭据和记号。我们举行圣餐礼，就是把上帝和我们立约的合同拿出来，这个合同的凭据是基督的血。这个合同用什么写的呢？是用基督的血写在我们这些新约圣徒的心板上。所以旧约是写在石板上，新约是写在心板上，这是重大的区别。我们知道摩西上到这个西乃山上的时候，上帝给他颁布十诫，给他旧约，给他约文的时候，给他一个约板，就是石板刻在上面，而新约刻在我们心板上。为什么旧约刻在石板上？因为律法不能改变人的生命，人的心像石头一样，人是不能够得到生命的。但是新约能够刻在我们心上，是因为耶稣基督恩惠的福音来了，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为我们献祭，我们的实心被改变，变成了一颗肉心。这个实心它不配把福音的新约写上去，但是这颗肉心却可以把福音的新约 刻在我们生命当中，彰显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的生命就可以焕发基督馨香之气。所以这是非常宝贵非常好的，弟兄姊妹啊，所以当我们去这个借着对团契日的默想，我希望弟兄姊妹可以记得这个宝贵的真理，当以后我们举行圣餐礼的时候，你在心里面就多了一个认识。我不是说你以前的认识不对哦，弟兄姊妹一定要记得，我们今天说了关于这个团契日的这些真理非常的多，我们今天只是从一个角度叫做圣约的角度来去讲。那么我希望大家，你既然听了我们今天讲的，你就明白一个道理，当我们举行圣餐礼的时候，当我们团契相交的时候，我知道我是在约下，我是在上帝的约下，我是借着圣餐礼来宣告上帝的圣约，在宣告基督的新约，我们是举起上帝跟我们立约的凭据，就是基督的血，基督的身体。我们掰着饼，我们饮着杯，是表明我们纪念基督的死，只等他再来。我们的圣餐礼不是献祭，而是不断的纪念那一次永远完全的赎罪祭，就是耶稣基督在哥哥他山的十字架上为我们钉十字架，受死埋葬复活。所以当我们举行圣餐礼的时候，我们乃是在宣告基督立约的凭据，我们是借着这饼和杯宣告说，主耶稣基督所立的新约已经成就。当我们举行圣餐礼的时候，我们是在宣告这立约的双方我们彼此拥有，就是我们拥有基督，基督也拥有我们，就像圣经里面说的，良人属我，我也属他，我们与主耶稣基督有密切的关系。借着圣餐礼，我们宣告说，我们与主耶稣基督之间有着不可摧毁不可切断的神圣盟约的关系。所以我们的圣餐礼看起来简单，但是它是胜过世上所有的宗教礼仪。这个世界上面的宗教，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宗教能够设计出任何一个宗教的礼仪里面能够蕴含这么丰富这么深刻这么神圣的意涵。所以弟兄姊妹啊，当我们举行圣餐礼的时候，我们要感恩，我们要充满神圣感，我们要在上帝的面前欢喜，我们要见证基督。这是我们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二点。我们说我们看到团契日，我们去默想的时候，一，我们要认识新约，认识圣约；第二，我们来看圣餐礼，它是立约的记号。那么我们说我们讲的第三点呢，就是讲到团契日的默想，我们应该默想的就是团契相爱，团契相爱。弟兄姊妹，从圣约的角度来讲的话，圣徒之间的相爱是遵行圣约的重要表现，我们彼此相爱是表明我们是守约的人。当基督徒之间不彼此相爱，你要恨你的弟兄的时候，你是不是守约的表现，你是在破坏上帝的圣约，你是在违背上帝的圣约。为什么这样去讲呢？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他在团契日的时候，我们刚才讲他说了很多的话，其中有一段话就是我们说的大祭司的祷告，也就是主耶稣在团契日那天跟门徒很多的吩咐和教导。他说过一个很重要的话，我读给大家听，约翰福音13章34到35节，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你注意主耶稣在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其实有些人就会不理解，律法的总纲不就是爱吗？对吧？律法什么时候颁布的？不就是在旧约的时候颁布，怎么现在变成新命令呢？我们说这里面的新命令，如果我们从圣约的角度来讲的话，主耶稣讲这话的时候是说，因为你们现在有了一个新约，你们有了我的血做凭据，有了用我的血所写的新约做根基，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们跟旧约已经不一样了。所以这个命令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的话是个新命令，而且因着我为你们死，你们得着新生命。这个新生命和没有新生命的人他能做的事情完全不一样，所以这个从我们生命的角度也好，从我们跟上帝立新约的角度也好，这都可以称为是新命令。而这个新命令 主耶稣在里讲说，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默想主耶稣基督的团契日，我们去默想，我们去思想主耶稣他说了什么，他做了什么的时候，我们怎么把这些真理实践出来，其实就是通过我们的团契相爱。你注意主耶稣在这里讲，他说教会能够让人认出来的标记是什么。你知道有些基督徒读过一些神学书籍，然后就很喜欢讲说教会的标记是三大标记啊，圣道的传扬啊，圣礼的执行啊，是这个包括教会惩戒等等。我不是反对这些说法，但我说实话，我觉得这个没有抓住精义，没有抓住精义。真正的重点是主耶稣说的话比神学家说的更好。主耶稣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来。所以教会的标记是爱。所以你说那圣道不重要吗？圣礼不重要吗？教会纪律不重要吗？都重要，但是所有这一切要彰显爱。如果爱彰显不出来，这一切就是捆绑，就是教条，就是宗教的规条，就是要被废弃。弟兄姊妹，我们去看，我们去晓得这些的时候，我们要知道，当圣徒彼此相爱的时候，这个就是在向人去宣告说，我是上帝的约民，因为主耶稣基督的新约，因为上帝跟我们的立约，他的一个根基就是爱，他要我们彰显的也就是爱。所以主耶稣基督已经复活升天，现在坐在父的右边，我们要爱主耶稣，那么我们也要因着耶稣的缘故彼此相爱，这样子人才能看见上帝跟我们所立的约发生的效用。弟兄姊妹，一般的人甚至有些基督徒如果没有经过在真理上面的训练，对圣约是很难理解的，对上帝跟我们有约是很难理解。所以他们翻开圣经的时候说，哎，圣经为什么叫旧约和新约？我记得我第一次拿到圣经的时候非常困惑，我说为什么叫旧约和新约，我没见过其他宗教书籍这样讲的，这个约到底是什么意思。我去找一些基督徒问，然后大家也觉得很费劲来去跟我解释，我出信的时候想理解也非常的难。但是我们怎么理解呢？主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个途径。我们怎么去彰显呢？主耶稣基督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个途径，你们彼此相爱，你让人看见你怎么爱你的弟兄，你让人看见你怎么去彼此包容，像哥林多前书十三章那里讲的，怎么彼此体恤，怎么真的是去用爱来去不求自己的益处，只求别人的益处，怎样本着爱心说诚实话，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弟兄姊妹，我们主耶稣基督拯救了我们，我们的救主他为我们定了十字架，我们就有一个责任说我们在世上应该去见证他。但是我们怎么去见证他？我们是借着彼此相爱。所以团契日一定要激发我们彼此相爱的心。所以在希伯来书，我们看到希伯来书的作者在第十章说，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所以他在这里强调说，我们这个不能停止聚会，为什么？要激发爱心，要彼此相顾，要勉励行善。我们停止聚会，我们在这些方面就会有软弱。所以现在特殊时期啊，我们在现场聚会受了很大的限制，但是我们要通过网络聚会，我们要增加彼此相爱。弟兄姊妹，我们要看到圣徒的团契相交一定要体现的就是有一个相爱的心。你不管你说了什么，你做了什么，你一定要问自己，比如说今天我们有聚会，不管网上的还是啊这个现场空间的，我们要求主引导我们，我们要反思的时候说，我今天有爱吗？我有没有向弟兄姊妹展现出我的爱？我有没有为那些软弱的人去祷告？我有没有去安慰那些艰难的人？我软弱的时候，我有没有本着爱心把我的软弱讲出来，请弟兄姊妹来帮助我？这就是彼此相爱。我们的圣徒的团契是为了去彼此相爱，是，但是相爱的目的是要见证基督。我们彼此的聚会，我们的团契是为了见证基督，这是我们一定要知道。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看到我们圣徒的团契相交，它其中一定要有爱。当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是向我们的主宣告说，我们被主所爱， 我们愿意按照主所爱的那样子，愿意按照主所喜悦的那样子彼此相爱。我们在圣徒团契当中彼此相爱的时候，也是向世界去宣告，这个世界虽然充满了仇恨，但是基督的教会因为主耶稣基督新约的洁净、新约的更新，我们里面是充满了爱。这个世界上面一般的家庭关系、一般的亲缘关系，他们都是靠着血缘联系在一起，这血缘是属血气的，而我们圣徒团契却是靠着基督的爱，因着基督圣洁无瑕疵的羔羊之血联系在一起，所以它比一般的家庭关系、比一般的亲情关系更牢固、更神圣、更纯洁，也更加强有力，充满了生命力。所以我们圣徒之间的彼此相爱，可以胜过人性的软弱，可以胜过世纪的搅扰，可以胜过魔鬼的诡计。我们彼此相爱，就是为了见证基督神圣的爱在我们当中。这是我们跟大家分享的第三点。那么我们要讲的最后一点呢，我们要讲说一个小插曲却是大提醒。什么意思呢？为什么我们说一个小插曲却是大提醒呢？我们刚才读的是马太福音第26章，我们看到主耶稣设立圣餐礼。其实在马太福音26章他还记载了一个小插曲。什么小插曲呢？就是马太福音第26章从第11节到13节，主耶稣基督跟门徒有一个教导，就是发生什么事情，就是有一个姊妹她拿着珍贵的香膏来膏主耶稣，主耶稣就说，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他将这香膏浇在我身上是为我安葬做的。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着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行的，做个纪念。我们看到当这个姊妹膏主耶稣的时候，门徒不是太高兴，说哇，这么贵放在耶稣身上，哎呀，这个膏他不如把这个香膏卖了去这个帮助穷人，打头的就是那个卖主的犹大说这话。但是不是仅仅犹大这样去说，然后很多人都跟着附和。那么我们呢，我们要从这里面去看到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这个主耶稣基督夸奖的姊妹，他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基督徒的团契相爱如果没有高抹基督，这个和世人在一起吃吃喝喝区别不大，和一家属血气的人在一起吃吃喝喝区别不大。我们作为圣约的子民，我们之间的团契关系是用基督的血联系在一起的，我们不是凭血气联系在一起的。那么我们是被主耶稣基督联系在一起，我们的爱是因着基督的缘故彼此相爱。那么我们其中一定要做的一个工作，我们不能仅仅让人看见说，哎呀，你们这群人真的好有爱心呢，我很感动，你们有什么事情都互相分享互相帮助，我特别的感动啊。其实如果仅仅是这样子，我们还有一个危险，我们可能偷窃了基督的荣耀，我们可以偷窃了神的荣耀，人家把夸赞都归给我们了。我们要像这个姊妹一样，我要把最珍贵的膏在耶稣的身上，我要让人知道。所以当有人看到我们的好行为的时候，我要把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就要让人知道说，我之所以是这样子是因为基督，是因为上帝的爱，因为基督爱了我。哪怕你做了一大堆事情，最后只说了这一句话，这一句话就是那瓶香膏，这一句话就是那瓶极珍贵的香膏。所以主耶稣说，我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的时候，也要述说这个女人所行的，做个纪念。什么意思呢？难道我们以后每次传福音的时候都应该跟人把这个故事讲一遍吗？不，当你传福音，当你高举基督的时候，就是在效法这个姊妹。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的团契相爱，它兼有对内和对外两个方面的作用。我们团契在一起，对内我们要彼此相爱，互相的扶持；对外我们要激励大家传讲福音，高举基督。所以盼望我们真的清楚知道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对团契日的认识 我们就更加的清晰，团契的日的中心就是基督。团契我们从圣约的角度来讲的话，它是在宣告新约，新约的记号是基督的血，新约的内容是基督的福音，新约的双方是主耶稣基督，他代表我们和上帝之间立下一个新约，让我们跟上帝之间建立了永不朽坏神圣的生命联合的关系。在旧约的时候，大祭司一年一次进至圣所还要恐惧战惊，我们因着基督的新约，我们随时可以进到至圣所，随时向上帝祷告，得随时的帮助。这就是耶稣基督恩惠的福音，这就是我们跟主耶稣基督建立的团契关系，它产生的不可思议的奇妙的果效。所以盼望我们借着对团契日的默想，我们想到我们圣徒之间的团契，我们更要想到我们和基督之间的关系，我们也要更知道圣徒之间团契生活的时候是以基督为中心，以基督为磐石，我们要高举基督，我们要高抹基督，我们在圣徒当中要高抹基督，就是我们要在团契的时候我们要学习认识基督，我们在外邦人当中要见证基督，我们就是说我们不是你跟外邦人要一直不停地讲基督他听不懂，你要彼此相爱，让人看见你们彼此相爱的心，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然后我们一定要有一个画龙点睛之笔，我们一定要说那句话，让人知道说你看到我们相爱，你看到我们的体恤，你看到我们的坚韧，你看到我们的信心，你看到我们的盼望等等等等，你看到我们身上一切的好，我告诉你这一切都是因为基督。所以这个故事看起来是一个小插曲，却是一个大提醒，让我们真的知道团契的中心，团契要高举的就是基督。感谢主。那我们今天分享就分享这么多，因为今天的内容也比较重要，我可能这个说的话也会多一点，时间稍微长一点，但是盼望弟兄姊妹可以在其中得着造就，认识主的约，认识立约的基督。我们感谢主，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你真的是深深的爱我们的主，你是眷顾我们的主，你在钉十字架之前你要与我们团契，来教导我们很多重要的真理，让我们看见你的圣约，你立了圣餐礼作为立约的记号。主啊，祈求你带领我们弟兄姊妹，让我们在举行圣餐礼的时候，我们就谨记我们是神的约民，也求主你引导我们，眷顾我们，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都真的是常常在你面前踊跃，常常在你面前欢喜，因为你为我们立的乃是永约。也求主你引导我们，让我们看见新约和旧约的不同，让我们知道在新约里面我们不再献祭，因为你已经一次献了永远的赎罪祭，我们是不断的去宣讲那一次完全的献祭，就是哥哥他身上主耶稣基督你的献祭。主，我们也在这里特别的祈求你眷顾引导我们，让我们彼此相爱，让我们在团契相交当中以爱为中心，以爱为重，我们千方百计的去爱我们身边的弟兄姊妹，叫人看见我们的好行为，把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叫人看见我们彼此相爱的心，就认出我们是你的门徒。主啊，祈求你施恩怜悯带领我们，你让我们真的是彼此相爱的时候，不是偷窃上帝的荣耀，而是效法玛利亚，把香膏高在你的头上，一定要高举你的圣名，使人知道使我们相爱的，使我们得胜的，使我们拥有一切美德的，就是我主耶稣基督。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